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然后这时候上帝就出来了，
我不知道怎么表达，那时就有雷声，就有地震。那时约伯的三个朋友就吓得毛骨悚然，以利户就闭嘴。还是什么圣经都没有讲哎，这幕是很吓人的一幕哎。各位不要被我吓到了，下面几章啊，那耶和华的回应其实从人来看不太高明，没有那么高明，但我只是说应该很高明的，当然一定很高明的，就耶和华出来了。耶和华出来讲话的时候，就是他只有说从旋风中回答。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，当然圣经里面有那个远远比这个更加刺激的，耶和华在天地之间打雷，然后事实上通常还是讲耶和华的使者，包括在启示录讲到的有旋风，在旋风中我们略略记得一点，在第一章里面约伯的最后一个灾难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打击房屋的四角，然后就压死了你的儿子女儿。那么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一开始一章二节，神的灵用运行在水上，那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一阵大风，神就是大的意思，灵就是风，一阵大风吹过，那也有点像五旬节的时候一阵大风吹过，然后就大家说出方言，就是耶和华的出现，那个风啊，旋风，他在旋风中回答，就这两节之间是突然的吗？突然的我不知道，就志田如果就作曲来讲是不是太突然了哈？是不是应该有一点转折让人家预备一下嘛？他都不顾念，然后耶和华就开始 出来讲话了，给我们一点预备嘛。啊，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声音，各位，我是很想想象一下那是多庄严多神圣多棒。如果有一天我还不知道有没有作曲，就要做这个曲哈。耶和华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，无知的言语讲了那么多的话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说要有光，太初有道，太初有话，他用那个话造了这个世界，他用这个话托住了万有。我们人用人的话来讨论，即使是很多也是正义公平的，但是跟上帝一比起来就是无知的。不管下面的话怎么样，我们需要认识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多有神的话来给人安慰鼓励和答案。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？从后面来看，这句话是针对他三个朋友讲的，而这三个朋友都在辩护，为上帝辩护。从时间来讲，这句话是针对以利户的，闭嘴。从文字来看，这句话是针对约伯的。啊，这我说这神学上一定有很多很高贵的地方哈，不过神要我们来了解，就用很粗俗的方式来了解。耶和华对约伯说什么呢？耶和华说：“来打了，来打了。”就是耶和华一出现这舞台上，是一个相扑选手，然后跟约伯讲：“把你的腰竖起来，我们来打。” 勇士束腰就是来打一场架。当然这不是用手打，这是用言语来讨论，用理智来讨论，用道理 来讲道理。我问你，你可以回指示我。好，下面我们看起来觉得就是这口气上帝都有点幼稚，我比你厉害哦，我比你棒哦，你那时候还没生嘞，我信主的日子比你生的日子还长好了。好像上帝很意气用事，没有，圣经的话，神的话没有一个字是意气用事，都很智慧，但是让我们明白上帝的伟大，和当时这里面也有很强烈的情绪啊。38章耶和华来讲他的伟大，就在讲他是创造者和管理者。这也是我刚刚讲的，如果你的理智，你的聪明，你的一切的脑袋给你的东西，不管道德的、艺术的、美感的，让你觉得上帝错了，根据圣经，你的想法，正确的、优秀的想法，也是上帝做的。就是这是上帝把包括聪明、智慧、正义感放在人的心里，不管人有多少的扭曲，那还是有上帝。那么当然他不会，他这里没有讨论到这里，他讲他的创造的开始，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根基哈，在诗篇104篇第五节，神将地立在根基上，使地永不动摇。如果你看比较学术的解经书呢，不管在创世纪里，或者是讲基督徒的或者圣经的这个科学观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有一点嗤笑的说，圣经里的科学观呢，就是当时的神话的。整个地呢，我忘记了，印度人好像讲，整个地呢是驮在一个象的背上，象站在乌龟的背上，那都巨大的乌龟哈，乌龟又在哪里就不知道，就是一个在一个上面，当然人都会问嘛，那最后一个在哪里？圣经没有讲那么多，圣经只有讲到说，其实当然不是在讲科学，它是在讲到信仰，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不只是地球。地球当然不是在一个什么，好像是在水中，然后水中有一些柱子撑住啊。这是你看，有一些人说我们圣经是这样解释的。然后这个柱子呢，就跟那个女娲补天一样，那个神明生气的时候撞歪了啊，那个水就会上来了哈。我们的地呢是上面有个穹苍，让天河的水不会掉下来。就是有一些神话啊。可能是看银河了，觉得上面有水，当上帝把那个穹苍，或者就是穹苍就是天上的石门水库的那个闸一打开，就是洪水的时候，现在台湾现在也有一点点哈。那么当地底下的那个根基如果一歪了，那个水也会冒上来，就挪亚的洪水是这样子。其实我们当然知道科学不是这样的，古人也不会不知道，这里只是在描述一件事，不管是地，不管是国，不管是家，不管是教会，不管是我们哪一个人，我们的存在和稳定是上帝的保守。我们的不稳定，或者国，或者家，或者这个世界的不稳定，那个动摇了，那个通常都是这个世间有罪恶，有不义，上帝愤怒了。诗篇18篇15节，耶和华，你的斥责一发，你鼻孔的气一出，海底就出现，大地的根基也显露。这可能是指的干燥，这可能是指海啸前面的海的退，就是上帝让这个世界是很稳固的，不只是在科学方面，上帝也是让这个世界在道德上很稳固，但不管在科学在道德上稳固的一个基础，上帝绝对是公义的， 所以公义就没有错误，所以在科学在道德上它都没有错误，那因此人要在这个大地上生活该有的是什么呢？就全然的敬畏这位上帝。当人不敬畏这位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会愤怒了。诗篇97篇第二节，密云和幽暗在他周围，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。不仅邦国靠公义而高举，上帝也靠公义而高举，也就是我们的神如果不义的话，他就不是上帝了。所以约伯记，所以圣经里有这一卷书，他要告诉你，他而且不怕羞的告诉你，你觉得上帝的不义我都帮你想到，而上帝还是义的。不过我们也赶快要讲一个答案，在约伯记里他只是强调，因为这一切是上帝造的，包括正义的观念也是来自上帝，我们受造物其实根本没有能力去反驳，因为我们的反驳，我们的正义感也是来自上帝，来源是在上帝，答案也在上帝。不过答案我们通常会说，上帝在耶稣基督上所显出来的，显出他的正义，显出他使信他的人正义。啊，这个当然马上都是因信称义道理，但是我们马上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愿我们常常愿意敬畏相信神的救恩，使我们在生活里面的不平愤怒能够消除，而且归荣耀给上帝，承认他是义的，而我们生活中也会活出义的平安。不要把这个事想成我们基督教最后答案就是奴性，你就是顺服就好了。没有，我们有很清楚的讨论，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一个上帝做成这件义，消除这个罪恶，涂抹这个罪恶，洁净罪恶的一个最有智慧的做法。好，当人信靠这位上帝的时候，他就是义人。义人他是稳定的。箴言第10章25节，暴风一过，恶人归于无有，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的。因为我们的根基是耶稣基督，是对上帝的信靠，我们不会动摇。在以赛亚书28章16节那里也讲到说，他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做根基，这是一个稳固的根基。新约的时候耶稣说，如果我们根基是立在磐石上的时候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。哦，各位，雨淋水冲风吹，我们的信仰的房子很多时候差点要倒塌了，很多时候塌了好几次了，不过感谢主了，主在扶持我们起来。这根基当然是耶稣基督，这根基当然是我们听了主的道就去行。这根基呢，哥罗西书1章23节，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好，我们人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这个公义能够我们能够看到吗？约伯记是一个问题啊。我们又看，这是也是因为最近流行的，所以讲一下吧。我没有看过《悲惨世界》那个电影，我也没有去看过那个音乐剧，我看的是书，我不知道跟中间有什么差距啊。当然那个书整个在讲正义和慈爱，仁爱和正义和怜悯，这里面包括那个警长的问题，法国的法律的问题，这很多我们在这里都不去谈它。有一个事情，就是尚万强是一个后来改邪归正以后做市长，那么他很慈爱，也很正义，他也很有智慧，他很慈爱，所以他会照顾那些软弱的人。 他很有正义，就不让那些强势的人欺负别人，很有智慧，也要让那些穷困的作恶的人怎么样能够生活得好，就他有办工厂的，我不知道那个剧里面有没有他办工厂，让很多人得到福气。他也帮助了那个女孩子，是方冰吧，是我不知道，就是那种。好，然后那个警长沙威来跟他道歉，其书里是这样讲，来道歉，来认错，来说他犯错了。他说：“市长，我犯错了，我一直把你当做一个坏蛋，叫尚万强。其实市长就是他。”他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向我道歉？”他说：“我发现我弄错了。”怎么会弄错？然后因为真的尚万强已经被捕了。哦，被捕了。哦，是怎么回事？哦，他是一个惯犯，现在被捕了，在什么地方受审判？哦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。哦，没有，他没有请原谅。他是正义的，没有原谅，请你把我开除啊什么等等的。好了，后来应该就是我想剧里面应该也有的，就尚万强的一段独白或者是一个歌吧，应该是很有名的歌了。他要怎么办？他要怎么办？他如果现在去诚实的按照他的良心，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正义了，去法院自首，说我就是那个，我才是他，哦，我应该把他放掉，这才是正义嘛，正义是公平嘛，正义是合乎法律嘛，正义起码不可以让人家替你受苦吧。他如果承认了，整个这个事后来也是这样，包括这些工厂，通通都没有了。各位，这作者在讨论就是功利主义，我们可不可以杀一不辜，杀一个无辜，让一个无辜的人受苦，让大家得好处。现在让那个坏蛋，倒霉的坏蛋就被逮了嘛，然后就可能被处死，可能终身监禁，然后我继续做我的好事。那个人反正本来也是坏蛋，可以吗？哇，想到这些人会怎么样？就是他在想，他在我笑盈那天说那个歌词里面有一句话：如果他承认，他会被 condemn； 如果他承认，他会被法律定罪；如果他不承认，他会被 damn， 他会被上帝定罪。然后他本来说让那个人死，我可以做很多的好事。后来又不安，那个不安是世界每一个文学里面大家都会谈的，就是良心。他不安。哦，他几乎要胜过他良心，想到那个小女孩，小女孩没人照顾怎么办？各位，这些哈，我在这里只是在说，我们很难有一个答案。我们那这个良心在我们心里，或者正义在我们心里，是让我们，当然我们会说，最方便的讲法就是，那可见的上帝都没有好好在管，才会有这些无解的事情嘛。我们的想法刚好相反，就是因为上帝在那一管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用自己的智慧不能解决问题。不过我们现在我讲这些都是说整个约伯记在讲上帝的正义，上帝的正义，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能力，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想到的工学院是管建筑房子的，法学院是讲有没有法，有没有合不合法的，然后社会系啊或者是哲学系讲我们这样能不能照顾人的，没有，在上帝里面所有都在他里面，每一件事都跟他有关系，创造跟他的正义是有关系的，拯救跟他创造是有关系的，他独享独担一切的权利，因为他的创造，因为他的管理，一切是稳固的。然后他在讲他多聪明多有智慧，看起来是幼稚，实在是提醒我们第38章的第八节，海水冲出如同胎包，那时谁将它关闭呢？ 是我为他定界限，又安门和栓，说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。你狂妄的浪要在此止住。上帝好像跟小朋友一起去过海边，哎，各位你还记得吗？第一次带小孩子，带我的儿子去海边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海浪啊会上来，我选一个比较稳当的地方，那海浪就上上上上上。我说这当然有点运气了，我说爸爸叫他停他就会停哦。哎，快要到他脚他要退了，哎，就是我算好刚好在那里停啊。就哦，爸爸好有力量。各位，耶和华好像在逗我们一样，我叫海水停就停。这是一个现象，这个现象我们今天学科学会知道啊，这是潮汐的现象，是地球太阳和月亮之间的距离会怎么样怎么样。这我们科学，我们基督徒绝不反对这些，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反对科学的。而我们会说这后面是上帝，上帝叫他停就停，上帝有的时候叫他不要停，各位那就是海啸了。上帝有的时候叫他退，那可能是海啸的前夕。所以上帝在创造，不管是自然界的力量或者是人文界的力量，其实自然界力量跟人文界力量有那么多的差别吗？自然界力量好像海水，自然界力量也包括癌症啊，上帝叫它上升就上升啊，上帝叫它下去就下去啊。然后上帝让人产生了什么智慧，有那个药物啊，那也是上帝做的事。这个我们下一个礼拜应该会讲到说海的更负面的地方哈，那个我们下一次会再讲。38章16节，你曾进到海源，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？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？死因的门你见过吗？你怕死，你知道死是什么？那么在启示录也有海后来交出他的死人，这都是用人的观，人能够了解的，了解上帝用各样的方式在掌管。好，海还有大地的根基。约伯记38章31节，你能系住谋心的结吗？能解开身心的带吗？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？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重心吗？这讲星象了啊！如果各位你喜欢这些看星星，你可能知道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啊。人的罪恶，人的错误，包括在上帝所造的世界，因为是这么美好或者可怕或者巨大，我们就把它来代替上帝了。自然界里面的，人文界里面都有，包括我们崇拜美，崇拜金钱，崇拜权力，这我们下一期也会讲，或者是崇拜海洋，或者是现在古时候都很流行的。生命记4章19节，恐怕你举目向天观看，你看到星星了，你看到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，就是天上的万象。哦，这很好啊，你看到星星心里有感动啊。人古人尤其那星星看得很清楚的时候，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不看星星不想出一大堆故事。我们最有名就是牛郎织女，你看到星星就想到哇这太奇妙了，我希腊神话里面大熊星座小熊星座里面的故事，然后好多。他说你看到这些上帝所造的星星，你便被勾引。嗯，被什么勾引？被万象勾引去侍奉他。历代志下33章讲到马拿西这个王就是这样，他在耶和华殿里崇拜万象，只有神在管理这些万象，这些奇妙的万象。尼希米记9章6节，你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，海和海中所有的，这一切都要敬拜你。这是尼希米记9章6节，就是 在约伯记里，耶和华讲到他创造天的时候，在圣经其他地方提醒你，天上的星星是上帝造的，很美好，定时节，但是你不要去敬拜他，不要什么什么星座，什么星座怎么样的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